欢迎来到《瓦观摩耳朵系列之彭丹林普通心理学》
十四章：人生全程发展。先来看第一节：个体发展。人的一生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我们既不同于昨天的自己，更跟童年、青少年时期的自己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研究个体的发展，就是研究个体一生当中在生理、认知和社会化等等方面的变化，各种变化发生的机制，以及他们对于个体生活的影响。那么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哪一些呢？长期以来，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们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天性观和亚里士多德的教养论之争，到二十世纪结构主义强调遗传，而行为主义强调环境的作用，人们一直关注着遗传和环境这两个因素在个体发展当中的作用。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个体发展的阶段性和关键性。首先先来看一下阶段性。在人的一生当中，个体身心特征的发展，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它又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个体发展到一定的年龄阶段，应该表现出和个体年龄相符合的行为特征，这种社会期许性的行为标准就被称为发展任务。根据个体的年龄和主要的发展任务，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八个阶段。第一个是产前期，第二个婴幼儿期，第三儿童早期，第四儿童后期，第五青年期，第六成年期，第七中年期，以及最后的老年期。每一发展时期的大致年龄以及身心发展的主要特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阶段并没有明确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指标，社会评价指标它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各个阶段的划分它只是相对的，各阶段的起止时间也只是近似的。第二个是心理发展的关键期了。人的心理发展，不管是感知觉功能的发展，还是语言，还是技能，它们都存在关键期。在关键期内，视力的刺激和经验是运动、感觉、语言以及其他的脑功能正常发展的重要的前提。比如说视知觉的发展，如果婴儿他从出生起就缺乏有效的视觉刺激，那么本来用于视觉的脑细胞就会慢慢的萎缩，或转而从事其他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发展的关键期了。像我们人类，它的语言习得同样也存在着关键期。为了正常的习得语言，我们必须在特定年龄之内去接触正常的语言环境。婴儿的大脑在出生后就具有区分语言刺激跟其他刺激的能力，而且这种语言能力一生下来或者是出生以前就优先在左半球发展了。但是随着大脑的发育，跟语言活动相对应的皮层功能区不断地经历着专门化的过程。零到五岁是儿童大脑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在青春期以前，如果儿童还没有接触到正常的语言环境，他的左半球的语言潜能就会消失。在关键期后，虽然儿童的语言能力可以继续得到发展，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加工过程以及学习效果都和正常的语言习得是有显著差异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遗传跟环境在个体发展当中的作用。首先，先看一下染色体、DNA 以及基因。遗传因素在个体发展当中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的。遗传因素是说的那些和遗传基因联系的生物有机体的内在因素，对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染色体内的遗传物质来实现。染色体在细胞核当中载有遗传信息，在纤维镜下呈丝状或棒状，易被碱性染料染色。生物体每一个体细胞当中都含有相同数量的染色体，不同物种的细胞当中所含的染色体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人类的体细胞当中是含有23对染色体。染色体是由 DNA 组成的， DNA 是一种长链聚合物，它通过碱基配对形成了相互缠绕的双螺旋结构。 DNA 分子当中还有四种碱基，每种碱基只跟特定类型的碱基结合。很多纯粹的遗传特性，比如说耳垂的形状、头发的颜色，这些都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 但是比如说人格特质、兴趣、能力等等的这些复杂的心理特征，通常是和环境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行为遗传学。进化心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机制的起源，关注个体发展的共同规律，而行为遗传学则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等学科基础上研究个体差异，探讨遗传和环境在个体行为发展当中的作用。对动物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可以采用选择交配或者近亲交配的方法，对遗传和环境因素进行实验操作，而对人类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为在自然状态当下分离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提供了可能性。行为遗传学还结合了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比较因收养而分开的双生子和共同抚养的双生子。研究发现，早期就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和被共同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在一般认知能力方面的相似性几乎是一样的。这个结果表明，遗传因素对于一般认知能力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当中的交互作用。除了遗传因素以外，环境因素在个体发展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环境因素说的是个体生存空间当中所有可能影响个体的外在因素。环境因素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生物有机体所共有的维持它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环境，比如说食物、空气、水等等的；另一类是社会环境，也就是我们人所处的社会生活、教育、工作条件等等的。那么关于遗传跟环境在个体心理当中的作用以及两者的关系，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斯他就提出了相互作用效应模型。皮亚杰认为，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当中是互相作用的，优越的遗传和丰富的环境相结合就会产生一些好的发展结果，而不良的遗传和贫乏的环境相结合就会产生不良的发展结果。如果优越的遗传和缺乏的环境结合，或不良的遗传跟丰富的环境相结合，就可能会产生中等的发展结果了。因此呢，个体的发展它就是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第三，我们来看一看个体发展的主要的研究方法。虽然研究心理学家的学者们经常采用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比如说因果研究，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研究目的和要求不一样，他们也会采用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比如说纵向研究法、横断研究法、群体连续研究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纵向研究法。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去追踪研究相同的被试，这种研究就叫做纵向研究法。纵向研究法关注的是某一些具体的心理特质的变化，比如说语言、智力或者是感知能力。比如说我们用纵向研究法，我们来研究大学生的社会成熟过程。那么首先就要测量大学新生的社会成熟状态，然后追踪研究这些人大学四年当中在社会成熟方面的变化。因此纵向研究法也可以叫做追踪研究法。用纵向研究法就可以研究很多问题，比如说可以改善创造性思维的人格特征、兼职工作对于青少年在学校的表现和社会行为的影响等等的。纵向研究法虽然可以使研究者了解研究变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发展，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比如说纵向研究法需要的时间较长，因此需要大量的经费和研究者的极大的投入。其次，在长时间的研究过程当中，被试它会逐渐的流失，而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和意义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第二个是横断研究法。横断研究法说的是在同一时间内去研究不同的年龄的被试，每一个年龄组叫做一个群体。如果选用了横断研究法研究大学生的社会成熟过程，研究者就可以同时选择四个群体：新生、二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毕业班学生，并且对他们之间进行同时进行研究。横断研究法避免了纵向研究法时间过长、耗资较多、容易流失被试的缺点，但是 横断研究法也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就是各个群体它受到环境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横断研究发现年龄大一些的成年人对于少数民族的偏见多于年轻一些的成人，这能说明年龄越大偏见越多吗？不一定，这可能是由于年龄大的人他成长在一个对偏见比较认同的年代，这些人在研究当中表现出的偏见只不过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形成的态度的一个延续。这就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是群体连续研究法，这种方法它克服了纵向和横断研究法的缺陷。它的研究方式是首先在同一时间选定不同的群体进行研究，然后呢再对各个群体进行纵向追踪研究。比如说一个关于老年人的酗酒量跟年龄关系的群体连续研究的做法，就是首先他在60到86岁的被试当中选择不同年龄的群体，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酗酒量也减少，然后研究又追踪了7年，结果还是发现了同样的趋势。由此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酗酒量的减少确实受到了年龄的影响，而不是受不同群体生活经验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学的第一节。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个章节，离研究生又近了一步哦。